请掀开经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妙著比丘章，第三，妙著比丘即修行著，为巧观空有，正修正行故。欲如前说文业居六，这个第三是摄住这一个单元，里面第三个小单元，也就是第三柱。是诸菩萨第三柱，菩萨的德号称为妙柱，示现的身份是比丘，第三柱叫做修行柱。五十三参，前面这四段，第一是文殊菩萨实现章，往后就是摄住菩萨前面的三柱。他所表的是三宝，这我们读过的，吉祥云比丘代表福宝，海云比丘代表法宝，妙著比丘代表僧宝，这是佛法僧的三宝。由此可知，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贤教也好，是密教也好，都不能离开三宝啊！离开三宝，你就不是学佛了。学佛一定要依靠三宝，而代表三宝的这三位化身大师啊，这个华严经上是41位化身大师，不是普通菩萨啊。他们所示现的身份，你看，教给我们修学的根本，这个身份呢，全是用的比丘啊。这我们看的三位啊，都是比丘。这个意思就很深了，初学佛法的人呢，决定不能离开僧团啊，用意在此。离开僧团呢，你就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修行就不容易成就啊。这是古时候啊，一些祖师大德常讲的初学学人啊，不论是在家出家，一定要懂得依众靠众啊。在家居士也有僧团啊，如果他不是参加这个出家人的僧团呢，一定自己就组织联社啊，在这个净土中的联社，那么一般有居士联啊，在大陆上很多啊，我们在北京，北京有居士联，上海有居士联啊，南京也有居士联啊，每一个地方啊，在家同修啊，去这个办的这个道场啊，称居士联啊，居士联也是僧团啊，是在家学佛依靠的场所啊。 这一章大师采用的德号叫妙著，这个名号值得玩味啊，我们要深洁一曲，要认真地修学。我们现在这个身住在这个世间，你住得妙不妙？如果你要能够说妙住经世，你这一生指定成就。那如果你这一生住在这个世间住得不妙啊，那问题就严重了。啊，那么他是怎么住在这个世间的？前面一章，海云比丘给善财童子介绍的时候，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啊，今天我们展开这一章的经文，一开端呢，这第一行啊，是清凉大师的注解，我们也在略说一说。前面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妙住比丘身住虚空无住相故，这是前面一章经文上所讲的。我们也特别说明了，不是这个人呢立在地面在虚空当中啊，不是这个意思。身住虚空啊，就是下面的解释。无住相，无住相就是不着相，不着相啊，就等于身住虚空。这个高明，这个住就妙了。我们今天不妙，为什么不妙呢？处处执着，处处着相。眼见识住了色相，在这个色相里面起贪嗔痴慢啊，起心动念啊，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贪爱的念头，你心就住在贪爱上；不顺自己意思就生嗔恚，你心就住在嗔恚上。你总是有住啊，这个就坏了。有住就有业，就有果报。啊，业是什么业呢？你六根住六尘境界呀，就是造的轮回业。果报就是六道轮回。你能超越得了吗？学佛又住了学佛的相，你是糟糕不糟糕呢？佛法也是色身相位出法嘛，我们造的佛的形象，这是色法了。经典文字是色法了，我们这里讲经研究讨论是身法了。在他讲经之前，大家唱的这个开经偈呀，这也是音声呢，都是属于深沉的。我们六根呢，着了相啊，着在六尘境界上。虽然化心吃常素了，已经很难得了。素食里面还要挑剔， 做了卫相，舌根做了卫相，身体穿衣服不错，是比从前要好多了，可是啊，穿上出家人这个衣服，式样没有改变，这个料子款式，缝这个裁缝啊，还是去讲求。啊，这个身着了粗的相啊，这就不妙了。啊，所以，纵然是学佛，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修福做了修福的相，啊，在佛门里面修布施，啊，甚至来做义工，没有一样不着相的，着相了，你就不妙了，啊，你就住着在五欲六尘当中，啊，这是妙住比丘在此地。为我们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一个最佳的榜样，并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叫我们离开五欲六尘，要懂得在世间，在五欲六尘里面不染着，身如虚空，这样就好。那么我们也很想不着相，知道不着相自在，不着相就没烦恼了，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也没有忧虑牵挂了，你说多自在呢？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你没看破这个佛法修学法门虽多，它有总纲领，宗门脚下总纲领就是所谓的修观，这个名词我想同学们都很熟悉，读经读古人的著书，这两个字用的非常非常之多，观照，从这里下手啊，修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观是不是叫你去看呢？你要把这个观当中看来讲呢，你就错了。这个观是个代表的字，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叫观。实在讲啊，观就是观念，把你错误的观念呢修正过来，这叫修观。哪些是错误的观念呢？着了相就是错误的观念，眼见色着了色相错了，耳闻声着了声相也错了，乃至意知法着了法相也错了，把这些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什么是正呢？不执着就是真，此地讲的妙啊，正知正见呢就是妙住啊，如果要能够入这个境界，你一定要真正的懂得，不是听说，你听讲，你在经上读到的， 你自己并没有入这个境界，前面清凉大师说了，说他了，观一切法如幻，无所有立分别。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读过的，啊，星期三读过的。清凉这几句话，岂不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一句经文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念的，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可是问题在哪里？你并没有把眼前一切法了真的看作梦幻泡影，你没有啊，你还是当真呐。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并没有契入这个境界。要契入这个境界，就真正把眼前事出世间一切法了，真的看作是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这个心地自然就不染着了。今天你们几位同修跟我来谈，要想组这个什么四好公司来推行弘法利生的工作，我听了无动于衷啊！那是你们的事情，与我不相干了。为什么呢？一切法梦幻泡影啊！你们觉得有这个必要，你们好好的去做。我不会被你们拖下水的。这样才能切入境界。啊，一定要把经上这些总的纲领原则要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然后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过一天算一天，明天明天还没到，绝对不想明天，过去已经过去了，绝对不再想过去，现在现在不住，说现在现在已经过去了，这种思想见解心态来过日子，你说自在不自在？不但事出世间苦乐没有啊，生死也没有啊，事出世间法都无所有，所以你永离分别执着。虽然在五欲六尘之中，心地绝不染着，这叫桥观空有。那桥是山桥啊，我们讲非常巧妙，念念与事实真相相应，事实真相就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念念与这个相应，行行与这个相应，行是造作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自己修行，我们帮助一切众生自行化他，这就是造作吗？虽有造作， 都与经上讲的原理原则相应。啊，造作是四，四不落空。啊，认真努力去做，啊，尽心尽力去做，做得圆圆满满。啊，心里面一丝毫染着都没有，心里头干干净净。那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样住在世间呢，那就是妙住了，这就妙了，这就是巧观空中，对于空有的事实真相能了解，能体会的，所以正修正行，正是正上，正长修学正行，正行你的起心动念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没有偏差，所以正确的标准就是与事实真相相应，事实真相就是相有，有是假有，有是幻有，不是真有，性空，性是体性，所有一切现象的体性是空寂，了不可得。然后我们就明了，体相作用啊，俱不可得。不可得不是说没有，那才叫巧观呢，叫善观呢。菩萨示现的身份是比丘，这是给我们做模范，初学。初学是比丘的身份，初学的人不能离开僧团，比丘决定是住在僧团，不像菩萨，菩萨不一定住在僧团里面，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他的这些弟子们，比丘众也叫常随众，1255人，那都是比丘众啊。佛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不离开佛了，永远在这个团体，不离开团体。这是初学。为什么呢？戒定慧三学还没有成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团体呢？菩萨就可以离开团体了。菩萨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智慧开，所以菩萨修的叫三慧，比丘修三学，三慧是文慧、思慧、修慧，那个慧是什么呢？慧是戒定慧的慧，所以你没有得到戒定慧，你就没有菩萨这个三慧的基础了。三慧是以三学为基础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智慧开了，有能力辨别真妄，事出世间法，哪是真哪是妄，哪是邪哪是正，哪些是善哪些是恶，有能力辨别这些， 乃至于是非利害呀、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可以独立了，他有资格离开僧团，啊，单独去修行，或者是教化一方，那是菩萨事业。初学佛的人不行，没有这个能力，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想现代的社会大概跟释迦牟尼佛当时差不多，世尊当年在世，这个世间呢还没有统一的大国，都是些小部落，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也差不多，你看在这个周朝的时候，夏商周，周朝开国那个时候所谓八百诸侯，诸侯就是国家的领袖啊，我们就会称国王，多少国王啊？八百多，小国，大国，他这个疆域就是土地面积大概有100多里，那是大国了，小国有20-30里啊。就是这一个小城呢，一个小镇呢，它就是个小国啊，它个个是独立的，于是这个思想见解当然分歧，佛经里面给我们记载的有名气的换句话可能是有影响力的那个影响不是在一个国家，就像现在我们讲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这一些外道有96种啊，可见的很多啊，96种外道但是诸位说要知道那个时候所讲国际实际上还是很小你看周朝那个时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八百诸侯分布在哪里呢？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下面到珠江流域。要翻开现在中国地图，大概它所占的面积1/5还不到。中国统一是秦始皇。第一个统一的把所有的小国都消灭了这个建立郡县的制度小国就变成一个县集合多少个县呢就成一个郡就像现在我们分成为一个省便利于统辖指挥而印度的统一那就更晚更晚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外道这么多统一之后啊你像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因为是诸侯那个时代所以春秋的时候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见解有他自己的学识后人看这个时代这个百家争鸣非常热闹可是诸位也晓得热闹是一桩事情 这一般老百姓的这个知见没有归依处啊，不晓得跟谁走好啊。那真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哪个有道理？说的人太多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汉武帝的时候这才与这些朝野共同商量，决定遵从孔孟国家的教育，以孔孟的思想为主宰。这个政策确定之后，一直延续到满清。于是儒家的思想呢，就变成中国的传统。我们大家的想法看法呢，就趋于一致。这样啊，中国这个社会呀，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呐。这有它的道理啊。这个民俗能够延续这么久到今天看起来还有前途，我们不能不感谢汉武帝决定这个中国教育政策给我们建立了良好的传统。那么印度当年在世换一句话说，没有政治的力量来做这桩事情秦始皇统一，汉武帝以这个天子的身份，这是用政治的力量来统一教学宗旨但是世尊在当时不可能用政治力量那用什么力量？唯一就用自己的道德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德行感化一切大众，让这些外道见到释迦牟尼佛都佩服都低头，这相当不容易这种统一那真正是叫一切大众心悦诚服，他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高明释迦牟尼佛行时找不到丝毫的缺点人家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戒律清严清净严肃这才令当时许许多多这些国王大臣外道的首领向释迦牟尼佛低头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个我们想一想，是这何等艰难的工作现在我们展开佛的经卷，使我们缅怀当时的状况佛以他的大智大德大能感化一切众生，我们在这些大乘经典里面都能体会得到所以经卷一展开特别是华严经前面跟我们讲解的有圆满的理论 有周密详细的方法。我们现在所做的普贤行愿品是特别表演给我们看啊，也就是说将前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层面之中，让我们真正享受到啊。往年方东美先生看到华严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个大哲学家，他告诉我华严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概论，他把它看作哲学概论。中国外国古今中外的哲学书不能跟华严比呀，华严太圆满了，后头还在表演，做出样子来给你看。我读了华严之后，我忽然想到朱熹编四书，我想他可能是那个编四书的灵感呢，可能是从华严经上得到启示。为什么呢？那个四书里头编的内容很像华严。你看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就是五十三参呢，做出来给我们看。论语是孔老夫子将中庸跟大学做出样子来，完全把它变成生活了。孟子也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一个是圣人的榜样，一个是贤人的榜样，所以论语跟孟子就等于是普贤行愿品，五十三参啊。他这个编辑的理念从哪里来的？因为朱夫子也是佛弟子，佛门弟子。我相信他一定看过华严，很可能呢从华严得到的启示，编出这么完美的教科书。从此以后一直到满清末年，读书人参加国家的考试都是采取四书，四书五经的，是从四书里下手啊。方先生把它看作最圆满的哲学概论也非常有道理。那么佛法僧是三宝，所以摆在前面按照这个顺序，佛宝、法宝、僧宝妙诸比丘啊，这是第三表僧宝。他所代表的是修行住，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太重要了。我们怎样修行？妙诸比丘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虽然他是以出家身份，在家也不例外。印光大师一生之中，常常教诲人的，顿顿尽分，贤邪存诚。也就是妙诸比丘啊所表现的仁，仁是类也， 一类一类的啊，我们叫五轮呢，啊，就是把这个人在这个世界分为五大类。你在哪一类，一定在这一类里头做最好的榜样，那你就是菩萨。那五轮第一个是夫妇啊，啊，你们两个结成夫妇，夫妇和睦，做天下夫妇的榜样，那你们两个就是菩萨了。那先生菩萨，太太菩萨了。你看，做先生做太太也能成菩萨，也能成佛啊。那第二是父子，第三是兄弟，第四是朋友，第五是君臣啊。今天社会领导与被领导啊，你是哪一类，你是什么身份，就做同类同身份的人的最佳榜样啊。今天我们展卷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最佳的榜样，最好的表率啊，让我们学习，这就叫做修行啊。修行的标准就是佛法僧三宝啊，佛法僧的意义就是觉真经啊，这个我们在经上看得非常明显了。现在请看经文啊，它这个注解和语如前说，就是前面呢，海云比丘已经说过了啊。文一句六啊，这一章经文也分成六大段啊，跟前面几章相同啊。第一大段呢，依教去求，请看经文啊。二是善财童子，随顺思维善知识教，专心意念普言法门。专念如来神变威力，一持微妙法字身言，去入无边法海教，这个法门教海，观察善有威仪法事，游泳甚深法海悬浮，普遍去入虚空法界，尽智法言所有异障，均是善有所及法宝。这个经文呢，总共十句。这个十句的意思，无限的深广，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知道如何去学习。善财童子接受海云比丘的教导，啊，到这个地方来参访我们妙珠比丘，啊，来向他学习，啊，二十就是离开海云比丘这个时候啊，他要到这个楞伽道海岸居落来访问妙珠比丘啊，这个时候。那么这是一使他提出参学的心得报告，他在海云比丘那里学到了些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清凉大师在扣判里面给我们说的是念前有教啊，前有就前面这一位善知识善友，海云比丘，吉祥云比丘啊，念这个字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念呢，你看这个字上面是个经啊，下面是个心的、啊、现前心里面真有，这个叫做念啊。那口里头念，心里头没有啊，那个没有用处啊。现在这个念佛了，很多人都搞错了，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唱歌一样有口无心，口里有心里没有，这个没有用处啊。口里没有，心上真有，那个管用啊。顶重要是